第二章往事。此后的两天一直都是这样，忙忙碌碌，每天与不同的人交谈。不知不觉中，李洛感觉自己改变了许多，他开始主动与人交谈了，而且不再感到羞涩。即使是陌生人，他也能做到镇定自若，侃侃而谈。不停的忙碌不想让自己闲下来，因为忙碌让他有一种存在感。报道结束便是正常上课。由于刚到学校，班委未定，李洛毫无意外的被指定为班级的临时负责人。因为他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两天一直面对的人当中，竟然有一个是他班主任，两个是助班。李洛从来没想到大学竟然也有班主任。接着便是竞选班委，李洛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内向寡言的性格，在讲台上镇定自若，讲述着自己竞选理由。虽不长，也不是多么的感人肺腑，但却是发自真心。最终竞选成功，成为了班长，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完整的成功。李洛在心里是这样想的。接下来一个月是社团招新月，各种各样的社团还有学生会纷纷到班里宣传，那一段果然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但李洛一个社团也没参加，因为他觉得那不是自己的所在，自己的渴望不在那里，他只是把自己的班级带好。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。当开始的激情褪去，当大学生活步入正轨，原来大学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，果然真的是一个小社会。虽然不是尔虞我诈，但也是人心聚散，关系复杂。慢慢的，李洛觉得累了，不是身体，而是心。这就是大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堂，这就是我渴望已久的梦想。李洛迷茫了，他在这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渐渐的迷失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难道真的是自己心里有问题，无法适应这个社会？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从前，每天上课下课，吃饭排泄，睡觉醒来浑浑噩噩，如同行尸走肉，应付着各式各样的人。他不知道自己的意义何在。也许他就要这样，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整日碌碌无为，然后毕业，然后工作，然后结婚生子，度完自己的一生，最后化为世间一粒尘埃，永远消散，没有谁会记得自己。李洛甚至感到自己已经死在了现实中。也许会有谁在若干年后想起有这么一个人，然后轻叹一声吧。现在李洛安静地躺在原始森林的草地，在这危机四伏的地方，静静地想着那时候的自己，还真是幼稚的有点可笑啊，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哪儿来的厌世感。但他知道现在的自己一点也不想死，不由得又想起了以前。以前如果不是遇见他，也许自己现在还应该在学校里上课下课，吃饭排泄，自己还是那个自己。如果不是遇见他，也许自己真的就像是预定好的那样的人生路线发展下去，毕业工作，结婚生子，老去死亡，一切按照既定的路线发展，没有反抗的意念，就这样随波逐流，直到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丝痕迹。可是遇见了他呢？遇见了，也许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吧。李洛缓缓闭上了眼，在这参天大树下，在这原始森林里，在这每天挣扎求活的地方， 忘却了自己，忘却了危险，忘却了世间，忘却了一切，眼前浮现起那一抹容颜。那深深镂刻在心间的容颜啊，怎能忘却？那铭记灵魂深处的笑颜，现在可还好吗？时光如水，恍若回到从前那相遇的瞬间。李洛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他还在那所学校，还像往日一样吃饭、上课、睡觉。梦里的他笑靥如花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就觉得很满足了，只觉得这平凡的日子一下子就幸福了许多。也许只有经历过死亡的恐怖，才会明白生活的真谛吧。就在这时，李洛只觉得一阵寒意袭来，不由地裹了裹身上的衣服，抱起双臂。寒意。李洛不由一惊，翻身而起，周围漆黑一片。原来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已经天黑了，他竟然睡了一下午。他摇头，带着一丝苦笑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睡着了，在这充满危机的森林里，多久没有这么熟睡过？是太累了吗？还是回忆太过温暖，不愿醒来？摸了摸身边的美洲虎尸体，肉体已经僵硬，血早已冷却，毕竟都一个下午过去了。李洛心底暗自庆幸，熟睡这么久竟然没有碰见野兽，幸亏没有，估计是因为靠近森林边缘了，野兽少了吧，否则自己这条命恐怕已经交代在这里了。李洛转眼看向四周，一片漆黑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声音，白天的虫鸣兽吼全部消失了，安静的可怕。黑暗中一丝光芒亮起，微光中映出了一张清秀略带疲惫的脸。泪深入骨髓，他起身向前走去，向着前方，向着希望，向着那遥远未知的黑暗走去。这一走仿佛成了永恒，古木森森，四周寂然，唯有沙沙的脚步声响着。向着前方走着走着，应该快出去了吧，这深沉入地狱的世界，活下去是唯一的执念。李洛叹息，终于是累了，还是休息一下吧，在这儿多久了，也不在乎这一两天，周围的野兽明显变少了，所以他确定离走出去不远了。他在黑暗中悄然而坐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只是胡乱地想着。一个人在这生死边缘挣扎，没有可以诉说的人，总得有点东西支撑自己坚持下去。那就只好一次次地回忆从前，用那过往的温暖滋润心田。他在黑暗中静坐良久，微弱的火光照红了脸庞。忽然一阵微风吹过。微风？李洛眼皮一跳，突然感到一种心悸，他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，只是本能的就地一滚。砰的一声巨响响彻耳边，呼呼的劲风吹起地上的杂物，打得李洛脸皮生疼。李洛狼狈地爬起来，转头看去，微弱的光芒下，只见一只硕大的掌印出现在他刚刚坐在的地面上，而对面正站着一只黑熊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幸好他在关键时刻躲了开去，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这一拳砸在自己身上会是什么后果。李洛心里暗自庆幸，想到这拳头差点砸到自己，李洛不由得心里一寒。看来真的是因为快要走出去了，警觉性降低了，竟然危险来到身边才发现。李洛不由得低头一声苦笑，一直以来他都小心翼翼，避免与大型野兽碰面，没想到最后还是碰上了。已经接近森林边缘，怎么会有这种野兽出现？他想不明白，但事实就在眼前。李洛背靠树身，看了一下四周，逃跑明显已经不可能了，那就动手吧。李洛深吸一口气，表情慢慢平静下来，微眯着眼睛，细细的打量眼前的对手。身长2米左右，全身的毛色为黑色，十分厚密粗糙，口鼻颜色较浅，眼睛周围有一圈或粗或细的奶白色纹，将眼睛上的黑斑隔开，好似戴着一副黑墨镜。这圈奶白色的纹路在喉部汇集，并顺着喉咙继续向下延伸，形成胸斑，一条短短的尾巴垂在身后。初步估计不能力敌，这是李洛观察的结果。他小心翼翼地与黑熊对峙着，时不时地泛出冷冷的杀气。某一刻，黑熊突然动了，似风似电，眨眼间黑熊就来到李洛面前，前掌高举，带着一股劲风，狠狠地向李洛的脑袋拍去。李洛看着瞬间来到面前的黑熊，瞳孔一阵紧缩，紧紧地盯着迎面而来的熊掌。风刮得脸庞烈烈生疼，熊掌落下的瞬间，李洛突然一矮身，熊掌贴着李洛的头皮狠狠地打在树上，几人合抱的大树在一击之下竟然一阵晃动。就在熊掌击中大树的同时，李洛低头前跨一步，手腕一翻，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把匕首。微弱的火光中，匕首泛着冷冷的光芒，狠狠地朝黑熊胸前插了进去。黑熊吃痛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，只见黑熊抬起后腿，对着李洛狠狠一脚踹去。李洛刚把匕首刺入黑熊胸中，还来不及高兴，只觉得一股大力从胸前传来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飞去。右手匕首随着自己从黑熊身上拔出，带起一捧艳丽的花朵。黑熊又是一声惨叫。李洛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，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错了位，眼前一片金光闪烁，一丝鲜血顺着嘴角流出，浑身上下仿佛散了架，无一处不疼，尤其是胸前几乎连呼吸都不能够。而黑熊好像是因为受了伤变得狂暴起来，凶狠地盯着李洛，发出阵阵咆哮声。李洛低头看了看胸前的伤势，突然嚎叫一声，对着李洛冲了过去。几乎一个跨步，黑熊就冲到了李洛身前。李洛倒在地上，眼看着黑熊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终于来到面前。黑熊抬起前掌，对着李洛的脑袋拍下去。李洛浑身僵硬，无法动弹一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熊掌在瞳孔里越来越大，而黑熊则发出一声兴奋的叫声，仿佛看到了眼前之人被自己一巴掌拍成肉饼的样子。熊掌临近，而自己却无法动弹，眼前已是绝境，李洛不由一阵绝望。就这样了吗？一切就到这里为止了吗？原来苦苦挣扎，到最后还是要死在这里吗？李洛心里忽然静下来，这个瞬间，天地仿佛是安静的， 凝固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定格在那里，眼前一道倩影闪过，这一刻整个世界只有那一抹容颜。一抹容颜，不，不要，我不能死，无论如何我也要活下去，无论如何，哪怕再见他一面。李洛在心里怒吼着，他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的渴望活下去，他不甘，他不愿，不愿就这样死去，死死地盯着越来越近的熊掌。李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要死，活下去，活下去。谁都一样，面对死亡时，谁都想要活下去，只想活下去。无论如何绝望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也一定要活下去。不错，来到大学以前，李洛确实幻想过能在如画的大学校园经历一番美丽的爱情故事，因为每一个少年男女心中都有一个爱情梦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李洛从来没想到自己的爱情会来得这么突然。其实说起来，他们的相识倒有一点可笑的成分，也许本就不应该认识吧。李洛是班长，班长自然事儿就比较多，老师交代下来了，总要完成吧。刚上完第一节应用写作课，老师给了李洛一个短信，说让他打听一下会展班班长的电话。会展班？会展班是哪个系呢？哦，是旅游管理系。可是旅游管理系有认识的人吗？很明显没有。几经曲折，终于打听到了旅游管理系的一个人的电话，是一个女生，叫张乐乐。张乐乐，挺幼稚的名字。李洛淡淡一笑，然后拿起电话开始发出第一条短信。请问你是旅游管理系的张乐乐吗？用语温柔客气，很快短信就回来了。是啊，你是谁？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？李洛突然之间就有了恶作剧的念头，回道：哦，昨晚不小心梦到的，嘿嘿。接着又说：你知道会展班班长的电话吗？对方回道：不知道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李洛看后不知发了什么晕，又发了一条说：那你帮我问问呗，你看你是旅游管理系的，方便不是？那边沉默一会儿，回道：好吧，我试试。当天晚上，李洛又给他发短信，问起这个情况，哪知对方却说：不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怎么能给你电话呢？万一你是坏人怎么办？李洛看后禁不住咧嘴一笑，这小丫头还真是幼稚的有点可笑，然后回道：放心放心，我绝对是个大好人，我也是一班长，是老师有点事要找会长班长，我只是帮老师办事罢了。李洛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，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人这么感兴趣，后来他把这归结于缘分。没错，是缘分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更是不可思议。接下来的某一天是体育课，让同学们自己选班，然后根据人数多少，老师再进行挑选。本来李洛报的是乒乓球班，结果人数太多，老师大手一挥，刷下来一半，其中啊就有李洛。李洛很不甘心地离开了乒乓球班，可是去哪儿呢？这时和他一块被刷下来的同学说：要不咱去学体育舞蹈吧，有好多美女呢。李洛一听也是，体育舞蹈男生一向比较少， 那就去吧。况且身为一个21世纪发育正常的小青年，能每天抱着小女生跳舞，相信每个男生都不会拒绝吧。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屁颠屁颠的跑去了体育舞蹈班。本以为体育舞蹈班会有很多美女，哪知道却大失所望，都是普通货色。李洛心里想着，无精打采的上完了第一节体育课，全是老师在说废话。当然李洛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下课后，李洛走在路上，很意外的收到了张乐乐的短信。只见他在短信里兴奋的说，你说你是信息工程系的，我们刚才体育课和你们系几个班一块上呢。李洛看后一笑，回道，真的假的？我也刚上过体育课，也是和你们系几个班一块。你是学的啥？咱俩不会是一个班的吧？几句话下来，两人果然是一个班。李洛突然说道，要不你做我的舞伴得了。对方没有一点迟疑的答道，好呀好呀，可是我很高的，做我的舞伴可得比我高呀。你有多高？李洛心头一跳，自己确实不怎么高，身为一个男的只有1.72米，这也是他自卑的一点吧。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说，放心放心，肯定比你高。因为他确定体育舞蹈班有比自己高的女生，但绝对不是张乐乐。